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去做呢？
我要先做这样的事，然后才成这样的人。
要不然就是你以前对神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饭桌开张，而且呢，我们今天开个新张，不叫开新张啊，今天铺了一张新桌子，还有新的嘉宾，也不是有新的嘉宾，其实还是我们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嘉宾。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你好，阳光。你好，听众朋友们。
是的，阳光，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嗯，今天呢，为什么说是一个新开张呢？是因为啊，我们三个人啊，组了一个小组。我一说出来呢，大家肯定都要笑了啊。我们什么组呢？我们叫饭桌迷思组。说起来有点像，好像我们找不到方向了哈。为什么我们开了一个饭桌迷思组呢？是因为我们想啊，我们三个人呢，专门讨论一些在信仰上或者有一些不是特别清楚，或者认知上有偏差，或者是不是特别正确的那种问题。嗯，
对，就是和我们前段时间做的这个打假有一定联系，是吧？
哎，真是。但是呢，打假是315嘛，因为我们过了315，我们不能老是端着315打假这个牌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重新立一个牌子，我们叫饭桌迷思组。就是我们三个在一起呢，我们就专门来讨论一些对基督信仰迷惑的地方，
一些误区，
不清楚的误区的地方啊。
我说你打假的话呢，打假的人肯定已经知道哪个真的哪个假的。哎，迷思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我自己也没有标准答案，
也没有谜底，
我也迷在其中。我也迷在其中。
对，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五月说过，就说如果我自己都迷呢，没关系，我们迷的话，我们也把这个我们迷惑的也讲出来，和听众朋友们有个互动，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迷思三人组的一个特点。那想必从今天开始啊，听众朋友们、良友家人们也会经常听到我们迷思三人组在一起，基本上讨论的都是关于信仰上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还是要切入正题。我们今天讨论什么迷思呢？迷思三人组第一炮打响。那我想了半天，想到啥呢？其实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找这个选题的时候啊，我接到消息，就是我们的五月啊，神学院毕业了，终于毕业了。所以呢，借着五月神学院毕业，借着这个思路，也借着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我们迷思三人组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讲讲对神学院的迷思。哎，正好五月读了神学院，然后呢，我呢已经是那个老毕业生了，那阳光呢还没读，又想读，你看是不是搭配特别合适啊？
介于想不想读。
你还好真实啊，对吧？基于你的意思说，希望我们把这个迷思弄完了以后，你可以做个决定，是不是？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搭配倒是挺好的。其实五月是毕业典礼还没有开哈，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神学院的学生，有神学院的毕业生，还有神学院没有招进去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人处在三个状态来聊这个话题的话，应该说面还是挺宽的哈。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或者叫我们的话题，或者叫我们的主题，就是对神学院的各种迷思。
那三个人虽然小样本，但是很有代表性，对不对？
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真正的来到圣经的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没有这个感受哈？就是打开了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窗户，我们发现很多我们之前的经验呢，我们的背景知识储备啊，不是特别够用，不是特别够用，是完全不够用或者不匹配。所以我们就希望在这个新的这个神给我们开的这个窗口里面，我们努力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属灵的知识也好，圣经知识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在我们前方有一个叫神学院的一门课， 所以很多基督徒特别是有志于在信仰上更多的晋升，更想明白神的话语的人，当他听到哦，原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专门装备信徒的地方叫神学院的时候，很多人实际上都充满了美好的向往的，也都很想去读的。但是呢，就像杨光说，他自己在要读和不读之间呢，就有很多的误传，或者是道听途说的呀，或者是自己教会背景的教导里面啊，就会有一些对神学院的迷思，或者叫误解吧。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讲就是这个。第一个迷思呢，啊，是神学院是属灵的坟场。啊，这个坟场意思就是属灵生命的死亡，他的意思就是说，
嗯，
好像去读神学院的话，你的属灵生命就完蛋了啊，有这样的一种教导或者一种迷思吧。所以这个迷思第一呢，就是神学院是属灵的坟场，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我们先问问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正准备开毕业典礼的五月，你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神学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为什么要读神学院？
我先给你们讲，我还没有毕业啊，就是将要毕业，读神学读了六年，但是我想读神学不止想了六年。
嗯，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迷思，实际上我也有这个担心，在进神学院之前，这是确实是我的担心，因为我一直想读神学院，一直有一个想法说我既然是信主了，我就要去多知道一点。就像我过去的职业，我是医生，那我们医学院毕业以后还想去读研究生，还想去进修，总想在这个专业里面做得好一点。同样的，我觉得信仰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肯定也是希望去更多的，有没有一个方法系统性的去了解圣经，了解神学知识更多一点。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可是我在中间大概七八年之前吧，我有一次有一个老的属灵长者吧，他就至少说好几次，至少被我听到好几次，他每次都讲，他说哈，不要去读神学院了，读读读读都不信了，我读了一年。那这句话确实是对我一个蛮大的一个，不能说冲击，就是让我冷静下来，好像每次就想，为什么一个神学院还会让我读了越多越不信呢？
嗯，
所以是让我有一点小心，有点防范。
嗯，
再加上呢，第二个就是我也读过宋昌杰的故事，因为我读过宋昌杰传，你知道他不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跟老师写了一封信，说你们这些讲的不是真理，是谬误，甚至神学院最后把他作为疯子关到精神病院的嘛。所以这些确实说 Helen 你提出来的，神学院如果不小心会不会成为某些人的属灵的坟场，是会。
嗯，
但是不是说拿一个很极端的个案去讲它到底会什么引起坟场。第一个就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在神学院里面去，你读再传统的圣经，神学院是以圣经为主，但是它也不只是读圣经。
嗯，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要知己知彼，就是我们也要读我们信仰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去读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是怎样来挑战我们的信仰。所以说就给我们一个眼睛，把一个门打开了，你就在神学院里面你读到很多东西，说哦，原来圣经还可以有那种解释。当你自己在这个里面动摇，或者不是很辨明是非的话，很可能被别人拽着走，那就成了真的进了属灵的坟场了。第二个，神学院也是一个蛮多劳动的，要很多学习的作业啊，看书啊，然后你可能因为完成作业，反而你真正来到神面前安静祷告，好像时间少了，那可能这些方面就反而让你在这个属灵生命上有所阻碍。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不能因噎废食。
嗯，
我个人认为，因为我吃了一顿饭哪一次呛了，我从此以后不吃饭。神学院有没有人，对不对？因为去读了以后反而信仰倒退，有甚至不信，但是那毕竟是少数，至少对我的灵命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不是一个属灵的坟场，这是我下的结论。
很好。我自己呢，我是2019年毕业的，所以我属于老一辈了哈，就是神学院毕业了啊。我跟五月呢真的有一点很相似的地方，就是 一信主以后就特别向往去读神学院。这是来源于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哈，可能来源于我们觉得，比如说我们读大学，读个专业，我们得四年的大学本科，如果我们更想晋升呢，我们读研究生啊，这就是专业是细分的，就是你在一个领域里面，你一定会想知道它最高的、最专业的到底在讲什么，你希望能够获得那样子的一个培训，获得那样子的一个训练啊，使得你对你自己的专业熟悉一些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就像个人的呼召一样，我也是我在刚信主没多久，那个时候看了很多唐崇荣牧师的讲道的碟子，我几乎把他的看完了，哇，完全给我打开了另外一片天地，我让我才知道人类的最高的思想是神学，人类历史当中如此丰富的层次不穷的思想里面，但是最美妙的是神学，所以这个让我心向往之，我特别想去摘皇冠上的明珠啊，特别想去拥抱它。这是第二点，就是感觉打心眼里面想去了解神和了解神的话。第三个，我觉得我读神学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我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跟我说话，他说我们这些传道人，就这七个字，当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像是一声惊雷，就这七个字一下子紧紧的抓住了我。他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他讲啥了，或者我已经忘了他讲什么了，但是他在跟我说的时候，他在说我们这些传道人，我非常确定这是一个神的呼召，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 calling。 对
对，我就知道不管多长时间，将来在什么时候，多长或多短的时间内，我一定会去装备自己的。所以我是基于这三方面哈，当然还有一句话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雅比斯的祷告啊，雅比斯祷告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这个扩张我的境界也像是一个呼召一样的，就是让我对这句话特别特别的触动。我觉得扩张我的境界不是指的是扩张我财富的境界，不是扩张我知识的境界，是扩张我对神认识的境界。所以这句话也常常成为我愿意去读神学的一个激励。嗯，
其实我就觉得你看，就普通的这一句话叫我们这些传道人，这是多普通的一句话，
对
对吧，但是就把 Helen 感动的不行。这个确实是一种特别的感动，或者是它是一个对你的呼召，这个是可以确定的。我自己呢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哈，有人说去神学院就是进入了属灵的坟场，我倒不为这个有一点的担心，就是我自己到现在没有去神学院读书，和这个观点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刚才五月说的，确实是有人，我也听到说，哎，去了神学院读书回来，他反而不信了啊，好像见了庐山真面目以后，觉得之前自己是上当了啊，就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如果我的信仰是那样一个信仰，如果我的属灵的生命是那样一个生命，经不起去看究竟，经不起其他的东西去影响，
风吹浪打。
对，也不敢说风吹浪打，就是你都不敢到那个边界去看一看，那个边界之内和边界之外是什么，你谈什么要护教呢？你谈什么坚守呢？或者你谈什么守望呢？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的信心那么容易被打碎，我的属灵生命那么容易被摧残，我的信仰那么容易被连根拔起的话，我倒觉得那就不妨把它拔起来，把它打碎，重塑它。对，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没有进入神学院去学习的因素哈。第二个，我就觉得其实这一句话它有一个潜台词，它潜台词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比如说你在教会听一些讲道啊，听牧师的讲道啊，听那些名目的讲道啊， 这个时候呢，你往往是好像你是神学知识也在长进，然后你属灵生命也在长进，因为他那些讲道都是针对一个点一个点的嘛，有的是针对救恩的，有的是针对你的个人的罪的认知的，他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你好像觉得你的属灵生命和你的知识都在增长，好像一进入学院学习就成了干巴巴的冰冷的东西了。我认为也不是这样，我认为如果你越接近神就越冰冷的话，那么要不然就是你以前对神的认知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是之后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因为应该说我们越接近神呢，应该是我们越发圣洁的时候，是我们的信仰纯度越好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迷思呢，我自己觉得如果从一个男性的角度看的话，我认为不存在，就是第一不存在是什么属灵的坟场，也不存在说去了以后反而不信了，那个信是有问题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我认为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就该被淘汰，它不在这儿被淘汰，它在其他的地方它也要跌倒的。我是想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之前我所谓的受教育，不管我们受大学的教育还是我们受更高学历的教育，第一我们往往有目的，我们是为了某个技能，然后我想当工程师所以我去学 engineer 对吧，我想当医生我就去医学院了，这个往往是一个从技能的角度出发，或者是从工作目的的角度出发，从职业的需要角度出发去这样进入的。所以当我提出来我想去神学院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在问我说你想当牧师吗？这个我可真没有这样的呼召，所以我就把神学院这个事儿给放下了。哦，我的潜意识中也是觉得，哦，你要是不当牧师你去神学院干嘛呢？这可能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迷思哈。但是就是刚才两位的这个分享呢，我觉得给我也是挺大的一个激动，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往往为了一个职业，为了一个工作，为了一个技能去上一个大学或者是上一个研究生，但是我们真正的为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为了我们最信的那个东西，我们有没有愿意为它付上几年的时间去更加投身于其中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接下来要想的一件事儿，就是是不是自己太功利了，就是觉得哎呀，就来权衡嘛，就觉得到这个年龄了，按说都是凡事做减法啊，不能给自己再加一门课，好家伙，再去学个四五年五六年的，学的自己这个疲惫不堪啊，狼狈不堪，万一学不下来也丢人败兴，想这些东西想的比较多哈。就当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这种就是世界带给我们的这些思维方式在左右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简短的说，回到第一个 Helen 提出来的迷思上，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去神学院学习是一个属灵的坟场这样的一个迷思。起码在我这样的人心里头不存在这样的误区。
因为其实我也这样想，我觉得神学院，我们神院是一个地方嘛，是个场所，实际上神学神学学什么？学神。因为我们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了解神了解的清楚，对吧？就像我们普通那个或者医学或者建筑学或者什么人文科学里，任何一个东西都值得我们去花它四年五年十年八年，难道我们这个最伟大的神，我们终身的信仰，我们不值得去花更多的时间吗？这是第一个，它是值得的。第二个，刚才 Helen 跟阳光你们说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坟场这个问题也确实有，哪怕有一个人提出来，他也有一个人提出来。那这里面他为什么会产生？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东西啊，就是你学到某一个地步，你可能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没有下去。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还是回到我自己的专业。我们医学生原来有一个术语叫医学生四年级综合症。为什么叫四年级综合症呢？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这个肺炎嘛，有什么症状啊？肠炎嘛，有什么症状？你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学到肺炎觉得我得了肺炎，学到肠炎我觉得得了肠炎。但是有没有一个做了二十年的医生会这样想呢？看到一个病人得肠炎你也得肠炎？不会。就是因为你自己反而有更多的阅历，更认识这个病了。
嗯，
同样，为什么刚才我说有一个老基督徒，他比我大，我叫他属灵长辈吧，他只去了神学院读了一学期， 他可能说花更多的时间去读的话，他可能又会修正他的这个看法了。
嗯，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迷思呢，如果拓宽了讲，会讲到跟神学有关，就是跟今天教会可能有一些反智啊、反神学有关。但是呢，我觉得那么大的题目呢，或者那么大的迷思呢，我们等以后有空了，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来把它展开讲讲。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二个迷思。实际上第二个迷思呢，是刚才阳光已经提到一点的，就是读神学就是要让我成为牧师，是不是必须有牧会的呼召才能去读神学、
才有必要去读神学。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迷思、我们来讨论讨论。
这我自告奋勇了、因为我在这个里面是最受到最多的挑战的，因为我读了六年了嘛，在这六年当中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读神学，甚至我自己也问过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读神学，那为什么人家这么问，而且我为什么这样想，甚至我为什么这么犹豫，其实跟第一个迷思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到底去读神学是第一个目的是我跟神的关系，还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去教导别人、刚才阳光你不说了吗，我们做一个东西好像都要从功利的目的，
很功利、
哎，我都这点年纪了，假如我又做不成牧师怎么样，上帝没有呼召每个人都做牧师，但是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做他的儿女，而且越来越跟他关系好，对吧？实际上帝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的，其实我相信从广义的角度，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传道人。
嗯，我们这些传道人，
传道人，我们这些传道人，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不是写给某一个牧师的，对不对、所以说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接受他的呼召。现在我们很多的人想的是什么，就是说所谓的传道就是全职传道，没有职场基督徒，对不对？或者职场传道，其实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第一个是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是改变我们个人。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只要他愿意对神认识更多，跟神的关系越近，他就具备了，或者说他就具备了要去读神学院的条件。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是第一步先是做他的门徒，然后第二个才是大使命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啊，都把自己目的性有点本末倒置了，就相当于夸张一点讲，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是为别人读的，读这部圣经说这个东西啊要某某人听了多好。同样如此，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总想着我这个神学也是为别人读的，我读完了以后我可以知识多了，我跟教导人呢，不是，上帝说第一个读是你给你自己读的，你在里面多认识我，对吧？那你在这个里面你自然你的生命出来以后，你不用嘴讲，你可能你的生命就自然去为他传了、这是另外一个层次问题了。
总结一下，那意思就是说读神学不一定要有全职呼召，我们说全职呼召就是全职去做牧养教会的这个呼召，它不是对等的关系，也就是说圣经没有将入神学院学习和全职服事这两件事对等联系起来。一个蒙全职呼召牧养教会的人是有可能没有正儿八经读过神学院，但是呢一个在神学院毕业的基督徒他不一定就是蒙召去当牧师或者牧养教会。
对，我要强调的就是神学院的第一个目的，实际上神要我们自己的生命建立起来。实际上我们去学的时候，神要先让我们成为某一样的人，然后在这个人的当中，然后你做的话，其实不是说你要努力的去做，而是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以后，你自然就会做这样的事，而不是说我要先做这样的事然后才成这样的人，这是两个概念。
对，
我要是没进入这个节目的准备啊，我自己还没意识到自己没有去读神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诶，我没有想去当牧师，我干嘛要去读神学，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挺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我现在认识的很多神学院毕业的弟兄姐妹，包括在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不是牧师。我自己工作在电台的这些同事们，很多都是神学院毕业的，他们也都不是牧师。所以说，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从现在北美的要求，基本上如果要按牧的话，你一定要有神学院的装备，是吧？
嗯。
但是呢，神学院毕业呢，不见得你出来就一定要做牧师，这个我们已经把这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来回掰扯了好几次了。其实我认为，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呼召去做牧师，或者说为什么我没有很渴望的进入神学院呢？我觉得如果究其根本的原因的话，还是委身度的不够，就是还是没有说想把这个一生的经历和一生的这样的时间全毫无保留的拿出来，所以说总是想留一块自留地。如果真的是深挖很批的话，可能这个问题是在这儿。其实我刚才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做牧师的呼召呢？一听说要去做牧师，我就想的是，哎呀，太不容易了，哎呀，要被削了，哎呀，这个真是太难了。你这个是需要有装备，又要有恩赐，还要有呼召，还要有这个委身，哎，好像我都不够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真的你要是反思的话，实际上是你捂着耳朵不听神对你的呼召。上帝说谁去，有人说让我去吧，我在这里，而我是装着听不见，总有大个的站起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让我面对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反思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自己的委身度不够的问题。嗯，我没有一个做牧师的呼召，所以我不去神学院。好了，这个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哪天我有了做牧师的呼召，我再去神学院，我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或者说我怎么就知道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上帝不给我呼召呢？
对，
所以说我们没有那种就是我时刻准备着要为神去做事的这样一个激情和献身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是我在这个状态的主要的原因。嗯
嗯，好，我就想补充一下，就是阳光刚刚说，哎呀，想到做牧师好难啊，好多的要被削啊，然后要付出很多的心血啊，要去跟很多奇奇怪怪的罪人打交道啊，甚至很艰难的事都会发生在你身上，你都要去面对。我想说这是真实的，做牧师，我记得谁有一句话，路德吧说过一句话，说你们要像逃避地狱的火焰一样，逃避牧师的呼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那个呼召，你不要轻易去，那个确实是被架在火上烤的。但是我又想说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去做呢？因为在这种经历当中，牧师才能去经历神和他在一起去面对问题，面对痛苦，面对软弱的时候，有神跟他同在的这种经历，所以经历是最宝贵的，而不是说我牧养教会成功了是宝贵的，而不是说哎呀，我翻山越岭，我这个踏遍江河，我终于把所有的搞定了，教会也风平浪静，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可以光荣退休了。不是，其实真正一个牧师，他最荣耀和他的最宝贵的，恰恰就是在艰难当中和神同行，去面对，去处理问题。
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读神学啊，往前延伸了一点哈，就是说去做一个牧者，如果能够去为神做一个全职的牧者，这个牧场是太需要牧者了，尤其是说中文的牧者。我们都看到很多的美国人，很多的英国人，他们都四五十岁了，开始去学中文，去给中国人传福音。而我们自己还在这儿啊，年轻颠重的，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
嗯，是。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关于神学院的迷思呢，我们先到这儿。那当然我们也没有谈完，我们还有下一期，我们可以继续来深入探讨一下关于神学院的迷思。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喽，再见。
再见。
再见。